我想在我们开始之前，我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位是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福音朋友有吗？一位，两位，还有三位。好，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我觉得认识神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他的话语中来认识他。从别人的经历中，那都是别人的，你从话语中他启示的他自己来认识他，那才是真的啊，那才是真的认识神。好，让我们一同来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巴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当我们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与你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得到了神儿女的地位和身份。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世上的行事为人也能与所蒙的恩相称。主啊，今天也弟兄姐妹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求你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说话。主啊，人的语言是有限的，但是圣灵的工作是无限的。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用你自己的话语满足我们心中不同的期望，因为只有你自己的话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安慰，成为我们真正的提醒和责备。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这里，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每一位走进这个课室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得到你自己的祝福。谢谢主，求你扬起我们的灵，除去我们的疲劳，主啊，加添弟兄姐妹的心力、灵力和体力。主啊，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放在你的手中，求你引导，求你帮助，求你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接着，昨天我们是讲到人生的三大关系里面的第一个关系就是夫妻关系，我们在婚姻当中怎样来荣耀神。那今天我们用着短短的时间到3:30啊，我们就要有自由活动的时间，用着短短的时间我们来讲后两个关系，就是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和祖母的关系，在家庭中如何荣耀神啊，就是讲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然后在工作中如何的来荣耀神，就是讲我们与主仆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在世上工作，做员工的应该怎样做员工，我们做老板的应该如何做老板。好，那么我先请大家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以弗所书第6章，以弗所书第6章，我们第1节到第9节这里讲到两个关系啊，一个呢就是儿女与父母的关系，然后呢就是从5节以后到9节呢就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我们昨天讲到了一个总的原则，在人生的三大关系当中，我们若是顺服神所定的次序，这就是智慧人。在这三大关系中，神都定了他的次序。我们昨天谈到了夫妻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谈，先来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儿女与父母的关系，然后我们再谈啊主人与仆人的关系。 我们先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一节到四节，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来，请。 这个一所很好的大学，在北方，从南方宁波乡下的乡下来到城市上学。那个时候上大学要自己带被子，带很多衣服，然后呢爸爸穿着农村的衣服跟着陪着他，带着行李，坐了几天的火车送他到学校。他说他一放下行李就赶他爸爸走，为什么呢？他爸爸是一休人，因为是农村人，穿的衣服就很土气的。后来他进了去以后，他说他心里非常难过啊，这件事情他跟我们分享。现在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忽略父母的那一种的爱啊，为什么呢？因为父母的爱太不求回报了啊，所以呢我们常常就不 care 啊，特别是母爱啊，父亲还好，在家里有一份尊严啊，母亲的爱好像更不容易被孩子所重视，所以母亲常常受伤啊。父亲，母孩子去学弹琴了啊，回来了，妈妈说你学什么了？给妈妈弹一首，不弹啊。父亲下班回来，孩子赶快跑去，爸爸，你要不要听我今天学的钢琴的给你弹？爸爸说我没空。妈妈受伤了，你看人家不听你还要给人弹，我这么求你都不给我弹啊。不要受伤，这就是孩子觉得母亲嘛，反正是母亲没关系，每个孩子都这样的，所以你不要难过。做母亲有什么在这个时候经历的这个阶段，母亲容易受伤。我说你看这个孩子以前，一个姐妹有一天跑来跟我哭，她说以前跟我那么好，怎么突然这样？我说没有关系，每一个孩子都有这个阶段啊，对父亲稍微还尊重一些，但是母亲。更是因为你母爱更加的不求回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就是这样子，因为是神嘛，是神我可以见他，对人呢我不能对不起他，因为他会弄我，但是神倒没关系的，好像我们就会这样，凡是圣经中正念教导我们去做的，都是我们天然人本性无爱做的。所以圣经中都是教导我们，没有说你要爱自己。你看圣经里找不出来这样的话啊！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位弟兄还跟我说，我一定要爱自己，如果我不爱自己，我怎么能爱人如此呢？我一定要先爱自己嘛！圣经上只是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要爱邻舍如己然后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都是正面的教导。儿女要听从父母，都是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你一定会爱自己的，神就告诉我们，你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就够了。神也没有说你要爱孩子，你要孝敬孩子，以孩子为荣，尊荣孩子，傲慢你的孩子，没有的。但是每一对父亲，每一对夫妻都孝敬孩子。现在很多人说孝子孝女啊，孝子孝女就这个意思，孝顺儿子啊，孝顺女儿实际上我们回忆回忆，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有对我们的孩子一霸，我们的父母就很高兴。我不是说故意的，但是我们天然人的本性容易忽略容易忽略。而且呢，神有这样的教导，不但是有这样的教导，而且还带了两条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使你得福这个福字很重要，这个福字就是那个福音好消息前面的那个字好消息前面有一个字是好，就是这个福的这个字原文这个好消息在圣经里就是福音这个字的意思不是一个一般的字，这个福呢就是凡事亨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神会奖赏一个福分就是凡事亨通凡事顺利。第二个应许呢，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在应许的界面。请问大家，这个应许第一次出现是在哪里？最早的出现十诫，对吗？在十诫里面第几页？第五诫，对不对？ 全世界是最神的啊。第一界是什么？只有一位神是吧？拜敬拜这个独一的真神。第二界不可雕刻偶像。第三界不可妄刻人的名。第四界要守安息日。第五界当孝敬父母。第六界不可杀人。第七界不可奸淫。第八界不可偷盗。第九界不可做假见证。第十戒不要可贪恋啊，所以这个要牢牢记在心里。那么前四戒是对神的，后六戒是对人的。对人里面的第一戒就讲到了孝敬父母，那里面有一个应许啊，当孝敬父母，你就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享长寿。那是这样说的，在学界里面。那在新约里面，保罗把它翻译成为再次长寿，就这个意思。所以呢，每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很感叹，我觉得神真是一位慈爱的神。他对那些敬爱父母的人有奖赏，而且这个父母是给我们肉身生命的父母。那么神怎么奖赏那些敬爱父母的人呢？神用愿偿我们肉身生命的这个奖赏，来奖赏那些敬爱给我们肉身生命的父母的人啊。谁敬爱他的父母，神就愿偿他肉身的生命，这就是再次长寿的意思。当然是肉身的生命。肉身生命的长寿也是神的一种祝福，也是神的一种祝福。尽管有这两个应许，可是呢，我们还是会常常的忽略。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的同学的太太一位姊妹，她跟我分享，她说她从小就是一个被顶嘴的性格，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爱顶嘴啊，反叛的一个性格。那么他的家里有两个女儿，姐姐就是天生的很柔和很听话，可是她呢天生的被逆。其实我们也都是一样，从我们开始说会说话的时候就会说 no 啊，最先学的就是这个字 no 或者是 no 等以后长大一点，说话多一点，就会跟父母吵架顶嘴，然后再长大一点，交男女朋友也不跟父母商量，因为他们不懂得我的观点，他们是看人不会看，没有我的学位高，还是我自己来看。那以后呢，出国了以后呢，把爸爸妈妈有时候会带到美国来，来看一看啊，然后拼命的把父母往着教会里拉啊，往团契里拉，说你信主吧，你信了就能上天堂啊。爸妈说你这样的人要上天堂，无怨下地，完全没有看见你生命的改变啊。那个时候顶嘴，信主以后还是顶嘴，那这个姐妹的情况差不多。他说呢，他从小就是这样的孩子，以后他到十八岁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一个姐妹给他传福音，他正在念高中，他听到福音悔改信主了，神拣选的恩典临到了他，信主。信主以后呢，去家庭教会聚会，但是在中国那个环境里面不是很自由，所以父母呢不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就会不让他去聚会，因为害怕危险。这个时候呢，他就给父母扣上一个帽子，不属灵，真愚昧，不认识上帝，还不让我去敬拜神。以后在教会里碰到了一位弟兄，他们相爱，结婚了。先生就到美国来读书，那么他也来陪读。他们读了，在美国拿到学位。做了高级的工程师，两三年以后，神的呼召临到他的先生，他们全时间奉献到神学院来读书。这个期间，父母来美国三次，他 叹息，每一次他们都拼命地把父母往教会里带，往团体里去拉，父母都没有办法相，没办法听。最后一次他已经来到我们神学院了，父母在我们神学院里面住了一个月，被这些神学生包围着，还是没进入。临走的时候在飞机场，爸爸说了一句话，我以后永远不来美国。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和你们不来往了，美国有谁啊？只有他们俩吗？我和你们不来往了。然后就这样走了。这姐妹跟我分享，就在那一年我们要毕业的那一年夏天，有一天下午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是用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来光照他，神让他看见他从小的那个顶撞父母啊，那个悖逆的罪，从来没有在神面前悔改过，从18岁到28岁，10年了，从来没有对这件事情向父母道过歉。他就一直流泪，神光照他，他在神面前认罪。他说他长时间的祷告，祷告了一个地步，他说他终于有力量，他拿起了电话，说出了在乡亲从家里的电话，是他妈妈接的。这一次他拿起电话没有传福音，啊，每一次打电话都是传福音讲大道理，嗯，这一次他没有传福音。跟妈妈说，妈妈，我向你们，向你和爸爸道歉，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我是一个悖逆的孩子，我常常惹你们生气，但是我信主以后我也没有向你们道过歉，今天我读圣经，神的话光照我，我向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我，赦免我，请你跟爸爸讲，请爸爸也原谅我，赦免。他说了这几句话以后，这个妈妈在电话另一头就大哭起来。我想这个妈妈可能等这句话等了很久，结果很奇妙，这一次他没有传福音，可就在这一天他妈妈进去了，自己去读圣经，第二天就去找教会，而且下一次他在打电话的时候是他爸爸接的电话，他说他爸爸跟他讲话的声音都不一样了，都变了。然后在他们怀孕老二的时候，他爸爸主动打电话来说什么，我们来给你坐月子，不要到外面去坐月子啊，不要请人，还要花钱啊，就是那个说永远不会来美国的那个爸爸说，我们来帮你们坐月子。你听啊，在我们神学院毕业典礼都开完了以后，我们还没有搬离那个宿舍，这对老夫妇来了，我们也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吃一顿饭，两个人都非常喜乐，妈妈已经痛喜了，爸爸虽然还没有信主，但是脸开了很多，因为他第一次来神学院，在我们神学院里住了一个月，他离我们住得很近，我们都是邻居，我从来没有看他的脸笑过，脸总是绷着的，很可怕。这一次来了就是脸是开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妈妈所去的聚会爸爸都跟着去，包括姐妹会，相信神会继续工作，很奇妙。所以我们真正的听神的话，照神的心意去做父母，这是神对做儿女的要求，特别是在选择配偶的事情上啊，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成家的弟兄姐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到父母的祝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在教会里服侍有10几年的时间，我听过很多的见证，而且圣经上也是这样教导我，有人说18岁以后自己就不必听父母的，18岁以后是人有了公民权利，人是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事情，但没有说父母的意见就完全不要听。父母的意见还是很宝贵的，特别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你不要以为我父母中学都没念过，如果要以文化高低来 定他们有没有资格指导你的话，这个是错误的。如果要那样说，我从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瞧不起我父母了，因为他们没上过初中啊，他们很小就当兵啊，没有什么文化。其实现在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以为我们好像看一片空白，我们不懂。他们虽然有文化，但是有趣，他们会看的，超过我们。所以我们的婚姻没有父母祝福的那个婚姻，多半都会有问题，在婚姻后面就会受苦很多。我们可以看圣经的话，没有一句不是正确的，不是说十八岁以后就完全不信父母的，而是说有一些你的权利是增加了，比方说公民权、选举权这些，但是不是说让我们就要听父母的话。那么这是对儿女的要求，两点。第一点，孝敬父母，这个顺服父母。第二点，孝敬父母就是尊荣我们父母，以我们父母为荣，从心里面以他为荣，这个就是孝敬。好，下面我们来看对父母的要求，就是第四节这一节的经文，对父母的要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做母亲的可以惹啊？不是，跟那个这是个统称，所以我们说弟兄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包括姐妹一样的，说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说父亲和母亲都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我们来看看，首先对做父母的要求，第一点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那我们就要看一看什么叫惹儿女的气，不惹儿女的气，那个意思是不是不要叫儿女生气呢？是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他有错你也不要管，因为你一管他就会生气，所以你不要惹儿女气，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圣经很多处都告诉我们怎么样要管教，对不对？要上打你的儿女，他不会死，反而你要不打他，你不管教他，他有一些样子，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还要管教。所以圣经是不矛盾的，这里不是说你不要让他生气，你就要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这个儿女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面生活，没有一个孩子是对你的管教可以不生气的。现在这种自我中心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相对主义，这个时代里我们的孩子是在这样的社会，特别是美国，其实中国也是一样，更加严重，整个的世代就是这样世代。我在去年的前年的圣诞节去一个教会的布道会，那么在那个布道会以后，这个教会为所有参加布道会的小朋友准备了一份圣诞礼物，这些礼物都是弟兄姐妹从家里面捐献到教会里的，包括所有慕道朋友的小孩子都可以到前面抽签领到一个礼物。很高兴的事，很感恩的事情。可是呢，当领完礼物以后，我们回去的路上，你知道这个发礼物的，我住在他们家，就是姐妹家里，他跟我说什么？绝大多数的小朋友拿到礼物的时候都哭了，你知道这个哭是感恩的眼泪吗？不是，大多数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失望而哭了，因为这个礼物和他的希望差得太远。其实这个礼物是弟兄姐妹奉献的，我也看到那个礼物并不差，而且呢，经过教会弟兄姐妹精心的包装，是很好的礼物，但是和他们的期望差得太远。他们家都有大房子，都有好汽车， 他们家已经有的是。当你叫回来领这样一礼物，和自己想象差得太远，都哭了，包括他们家的两个孩子都哭了。弟兄姐妹啊，我们的孩子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啊，这样的环境里的孩子，你管教他，他会不会生气？一定会生气，生气了要不要管教？当然要管教。所以说的儿女其实有意思。再举个例子，我们自己的女儿，我们有一个阶段，我常常出去，我需要一个手机。我们的女儿早就要求我们说，同学都有手机，她很想希望得到手机，但是我们没有给她买。因为如果我们还没有手机，你也不需要。那么那个时候我有需要了，因为我常常出门，有的时候我在那个地方等，那个接的弟兄在那个地方等，因为没有手机不方便。那我们就去看一个计划，很便宜，一个家庭计划，我们就决定要买这个计划。这个计划里面有三只手机，那么当时呢，他就跟我们谈说，有一只手机，我们可以挑选一个带照相机的，免不会增加任何的费用，就是免费的家庭条件。当时我就马上拒绝了，我说不需要，因为我知道我们要挑选这个带照相机的孩子一定回去就要拿这个，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这么小就去拿着到处学校里去售后，因为他很小，他还不能够控制这些，我们不给他养成这样的习惯。我说就拿三个不带照相机的，可是我先生说不，一定要一个带照相机的，不给他使用，我分配给你使用，你就听我的。他坚决要我听他的，那当然我就应该听他，顺服他，没办法，我要顺服他，所以他要负这个责任，对吧？谁做决定谁就要负责任呢？我提了我的意见，他不听，好，我顺服，拿回去了。结果回来真的是这样，看到那个照相机带照相机的，马上就要，爸爸说不行，这个已经分配给你妈提了，谁分配的？我分配的。我先投吗？平常孩子也知道他是投的，那就高兴听话的就是他是投，不高兴听他的话，结果他不是投的，一直哭，跟他爸爸哭了，非常委屈，哭得非常伤心。你为什么要给妈妈？妈妈连用都不会用。没有错，我是不用，到今天你叫我一两次，不会用。但是爸爸说不会用也不给你用，弟兄是这样，话也很少，也不给你解释，你要哭就哭，烦就管你，我就做我的事。弟兄可以这样，我不哭。他到那个来磨我，我做事做不下去，然后我说你不是说爸爸是头吗？咱们两个都顺服爸爸好不好？已经做了一遍，说不对，因为爸爸分配给你使用了，现在你有权利，你可以给我。我想我们没办法这样子对孩子，我们一定要跟他要讲清楚的。我说我去找我的先生，我说我们不能这样，他根本就不知道他错在哪，如果我们一直这样他都很委屈，他心里会受伤。你的孩子受伤不是因为你管教的受伤，而是他的自我中心伤害了他，他要不知道他错在哪，他那个伤是很大的。所以我说咱们要灭一个，我们坐下来要谈，那我和先生商量好，好，我们两个坐下来，请你坐在这里谈吧。当父母两个人严肃的要跟他坐下来的时候，他知道事儿就大了。我们孩子最害怕我们两个坐下来跟他谈话。你试试，如果你在家里你有家的孩子，你们两个一致，口径一定要一致，两个人坐下来跟他谈。请你坐下来。然后呢，我先说。我说孩子呀，你很喜欢手机是不是？他点头。这个时候眼泪还在流呢，很伤心。我说你很喜欢手机，爸爸妈妈一直没有办法给你买。今天呢，爸爸妈妈决定，我们买了这个手机，我们全家人都有了手机。爸爸妈妈送给你这个手机，回来以后没有看见你的笑脸， 我们看见的是你的眼泪，你一句感恩的话都没有讲，那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做错了呢？啊，我们是希望你高兴，可是呢，你就一直在流泪。啊，这个时候他第一个动作是先把眼泪擦干了，然后爸爸接着说：“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就用你这个不带照相机的手机继续使用。”第二个选择，请你把这个不带照相机的手机交给我，去你的房间，给你一个时间，请你去考虑，考虑好了出来告诉我。这时候他就进去了，很快，马上就出来了。第一句话说什么？很不高兴啊，这个时候也是很乱，也没有看到很高兴，但是就说谢谢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手机。请不要收回我的手机，我就用这一个。你告诉我们宣告了。好，我们说那好，好，那我们谢谢你，我们很感谢神。好，是这样，我们就都去做我们的事。啊，你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把他那个手机插上电，去充电，然后去 decorate 他的手机，把他那个小照片呢，什么 speaker 啊，往上弄得很漂亮。里里外外，他就忙着弄这个，我这偷眼看看他，看见弄这个，一边唱歌一边在弄，哇，突然高兴了，不知道为什么高兴了。如果你真的照着神的教导去管教你的儿女，出来的结果一定是喜乐。一个没有被管教的孩子，绝对不会是一个喜乐的孩子。一个自我中心的、自私的孩子，你去看，绝对没有喜乐。成人也是一样，你周围的人人群里面你去观察一下，那个太自私的人永远不有喜乐。孩子也是这样，被管教了他就有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他会更稳妥的把自己交付在父母的手中，他更加相信我的父母能带着我走正路。其实我们也是一样，人管教我们，我们才更加敢于把自己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我们越认识他，就越敢于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因为知道他会带领你走正路，不让人指挥。孩子也是一样啊，你不管教那个孩子，绝对没有安全感的。特别自私的孩子更加没有安全感，性格会变得很怪，和旁边人都不会相处。所以不要惹儿女气，不是不让儿女生气，而是不要让儿女失了自己。请大家看对应的一段经文，在哥罗西书啊三章，哥罗西书三章这也是保罗写的，所以这两卷书呢可以互相解释。请大家一同来读第二十一节啊，如果大家找到了，请大家一同来读二十节。大家请看第九节，是不是也讲夫妻关系，然后也讲儿女与父母的关系，对不对？前面后面也是讲主人与仆人的关系。二十二节大家找到了吗？差不多是一样，所以可以互相解释。请大家一同来读二十一节，来，请。好，所以这个不要惹儿女气的意思，就是不要使儿女丧志，就是这个意思。不要惹儿女失了，使儿女失了自己。什么叫使儿女失了自己呢？我们不要太常常说儿女负面的话，而且我们中国人说话有时候总是说一锤定音的话。比方说什么呢？你算完了，你算是没有出息。这样的话使他很会丧志啊，常常说丧志。我们常常呢，父母自己谦卑，也常常替儿女谦卑。别人说你这孩子很好，你不好不好，替他谦卑。但是孩子听见了是怎样？原来我父母说我不好。实际上说父母的心里很喜欢别人夸奖。可是我们就不会说谢谢哈、啊，像西方人就说啊谢谢，一夸奖他就是谢谢，他自己很为他的孩子骄傲啊。我们中国人父母呢，得了 B 啊，得了个 A minus 回来就要问为什么没得 A 呀、啊，忘了自己那时候都得什么了啊。西方的父母啊，美国人父母还得了 C， 妈妈还说哎 气怎么还高了？我们养羊孩子那个标准太高了，我自己吃了很多的苦，我们很难说出一句表扬的话，因为他要达到的是标准总是达不到，我们就不知道等着他达到了我才能说一句鼓励他的话。可是呢，人家这个西方这些父母不是，他们要找一个理由我要说孩鼓励孩子的话，让他更好。我们就是常常还笨，这孩子笨，天天这样骂孩子。如果你一直说你孩子笨，你孩子一定会笨的，因为他要不笨他就对不起你。你说的笨吗？他一定会这样。你要希望他聪明，你要说他聪明，你要说他懂，可是以往我们都不了解，不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老是上神你的事，特别是我，常常的，我有很多的教训，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都是我的失败，真的是。有一次，这个很痛心的例子，我们孩子大概是在十岁左右的时候，我在城市里读书，有一天，我在订一个诗歌本。那个诗歌本呢，就是我们家自己用，我们三口人用的，在我们自己敬拜的时候用。我就找了一些我们喜爱唱歌，然后这个孩子特别高兴，说我来打眼啊，我妈妈呢写，我来写那个一第几首第几首，他来打眼。但是呢，他打的眼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反的。哎呦，我说这就反了，我告诉他一遍，下次打来又是反的，我就一直在说他。打眼就是中国房子怎么打反的，我不知道我说了多久，我自己就有感觉了。突然孩子哭了，大声的就哭起来了，非常难过，而且这边哭他这边说，说你总是discourage， 你就不会 encourage， 你说我说我总是借他的气，我从来不鼓励他。哎呀，当时我一看怎么突然哭了，我才意识到我已经说了很久了，我自己不知道。我其实看见他流泪我是很难过的，自己也知道错了，但是呢这个脸也下不来，当时我应该是跟他道歉，可是呢想想人家说怎么说呢，我后来你知道我说什么，我说你错了还不让人说。你要对我当然不会说你，还说这样一句话，说完以后还是难过，知道心里知道难过，但是这个脸还是下不来，就是过去了。我知道在神面前实际上是真的没办法说，特别是传道人，人要祝福你，神一定要让你这个脸要把你扒下来，神要让你成为新造的人，让你过去关。过去一天，这事情又不成了，在我里面搅和，像包子一样，想起这件事情对不起，难过。哎呀，没办法说什么。有一天，终于我跟神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要向孩子道歉，这件事神是不能让我过去，想到这件事不能讲，一想就像刀子一样难过，过不去了。只要我们愿意，什么时候都不晚。所以虽然过了好几天，我有一天趁着我先生没在的时候，我就跟我孩子道歉，我说妈妈对不起，妈妈实在是不好，总是要借你的气。他说什么事啊？我说就是那天打眼啊，你是有打反了，妈妈就一直说你，妈妈错了，妈妈向你道歉，请你原谅妈妈。哎呀，他说我早就忘了。那当然这也是神的怜悯，感谢神，让他只记住好的，能忘记坏的也很好。可是我知道我是不能过去，我说不行。你要看着妈妈的眼睛说，我赦免你。好吧，他就看着我的眼睛说，我赦免你。他很感谢神啊，他愿意赦免我。实际上呢，我觉得我做父母，如果我们真的错了，我们应该跟孩子谈论，这样有一个好处，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总是没有缺点，我们把自己在孩子面前是永远不犯错的一个人，这就是一个不真实的人。要让孩子看见父母是真实的，是有缺点的，有软弱， 父母有错，但是神的恩典够用，我的父母还能向我道歉，这个就是福音对他来说。如果我们不去向他道歉，我们的孩子以后会对这个福音打折呢？如果我们真信神的，我们真的是被福音所占有，我们一定要给孩子真实的福音，让他看见父母的不足，父母的软弱，父母也是有限的人，但是神的恩典够用，神的恩典是真实的，这样这个福音对我们的孩子是真实的，这个信仰对他来说是真实的。所以呢，不要使儿女失了志趣。我们常常要说体育的话，很感谢神，我后来和我的先生，我们两个都是这样，我们两个是同样的毛病，我先生也是这样，不会说鼓励的话啊，跟我一样，说出话来都是借孩子的气。我们两个人已经开始悔改，我们互相监督，看谁对孩子说鼓励的话多啊。所以我们先去两个人比赛啊，看发现没什么可表扬的，可能还是要说，看还是那么乱，但是还是讲一把，所以。虽然还是乱，但是比以前好多了哈。就是找这样的话来试试，来试试鼓励他，真奇妙。当他考上高中的时候，那一天，他很高兴，因为他考到那一区最好的高中。我们没有指望他考，他自己要考。我们说你随便上什么高中都可以，但是他自己要考那个最好的，结果他考上，他很高兴。他回来去跑进我们的房间。他说你们真是世界上最好的胎人，这很高兴，谢谢，要表扬你讲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两个人特别高兴。为什么你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胎人？他说因为不管我说烂你们都说我好。很感谢神，奏效了啊，常常鼓励啊。但是当他有错的时候，绝对不能说那种自我中心的，以他为中心的，那就是神的意见。管教他，但是鼓励他，这样就是和神照着神的经验来做事。然后第二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要使儿女丧志，这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二个要求呢，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想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首先的一件事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啊，对父母的要求，第二点就是要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今天在这相对主义、自由主义泛滥的这个时代中，我们常常听见这样的话，说现在我这个孩子还小，他要在家就让他在家啊，他要不去要么没有关系，让他跟他的朋友去玩吧。等他现在如果把他带到教会去，他是因为受教会的影响才信主的，那这样子等于是强迫他信主吗？让他愿意干什么干什么，等到有一天他长大了，他有辨认能力的时候，让他自己来选择这个信仰，这个呢他就是自愿的信徒。大家说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没有，很多人摇头啊。我听过很多，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也都会这样的，实际上这是谎言，听起来表面好像说好像是有道理，实际上这是魔鬼的谎言。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除了基督的国度，这个信仰就是谁的国度？谁的国度？撒旦的国度。有没有一个地方既不属基督也不属撒旦，既不是信的也不是不信的？有没有这样的地方？没有，没有中间地带。除了信的就是不信的，除了基督的国度就是撒旦的国度。你说你现在把他带到教会，是由于教会的影响使他信主的，等于强迫他信主。我说你把他留在不信的环境当中，他受不信的环境的影响，他不信主，我说你是强迫他不信主。 这个逻辑通吗？如果这边通，这边也通，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要思考，魔鬼总是用这些听起来有道理的这些谎言，听起来他们不是坏。魔鬼如果说你叫你的孩子去犯罪，那这个太明显了，我们马上就能辨别。魔鬼总是以这个好的为出发点，诱惑我们就堕入这个迷惑，我们就不能够辨别。所以很多父母自己很爱你，很可惜，孩子。没有担当，所以我鼓励我的弟兄姐妹，从小把孩子多越小越好，把他带到我们面前，他不容易怀疑。既然我们真的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是好的，为什么我们愿意把好的东西给孩子？想想看，在孩子不能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替他做了多少努力呢？孩子吃饭你同意吗？不同意，做母亲的追到后面问，喂，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可以的。孩子上学你同意吗？不同意。孩子不洗脸你同意吗？
不行。
有病不吃药行吗？
不行。
不跳舞行吗？不行。不弹琴行吗？不行。不踢球行吗？不行。所有的你都可以对他做决定，为什么在单单在性格问题上就不替他做决定？你让他自己选择。你看这是多大的一个漏洞，我们常常是这样，唯独不信主我们就不信。在我们教会有的弟兄，我觉得真的很幸福，他们唯独在去教会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担任了一定，其他的做什么咱们好商量。那高中生的儿子不大容易管，所以他就对他的儿子这样。唯独在这件事上没商量，必须行。这个就是做父亲尽责任嘛。那不一定这个孩子去就一定能幸福，这个就靠神的拣选，我为他祷告，靠神的恩典。但是做父母的，你一定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父母。你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父母，不等于说你的孩子就一定好。神没有用孩子为标准来衡量父母。神说你照他心意做父母就是好父母，神不是说你的孩子好你就是好父母，孩子好父母是标准。有的时候父母是照神的心意做了，但是孩子还不一定好。有的孩子很好，父母也不一定就是好父母啊。所以这个是不一定的，在做父母的就是要照着神的话去做父母就是了。大家听见吗？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不好，以利的两个儿子也不好，但是神有没有责备撒母耳？没有。神有没有责备以利？有。所以他的儿子不好是因为他没有管教。撒母耳的儿子不好是撒母耳可能管教了他还是不好，那他才能成为。神是越大的，你是不是照着你的心意做父母？我们不是以孩子的好坏来定义父母的好，但是我们都要照着神的标准。是神给我们的。然后第三点就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首先做父母的要先认识神。如果做父母的不认识神，我们就很难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他。做父母的心中喜好的是什么？心中摆在第一位的是什么？你的孩子最清楚。我们可以欺骗别人，但是欺骗不了自己家里人，所以我们的孩子最了解父母的属灵光景。嘴上说爱主，心里还是你孩子能够考明白大学能够考一个好的大学，或者有更多的技巧所以呢，孩子弹琴的比赛或者弹琴的练习、补课的练习踢球的练习、游泳的练习，都可以代替教会查经团契的时间，或者主日崇拜的时间都要为这个上日。虽然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心里还是 双重标准，我们叫 double standard。 一个标准呢就是神是好的，我爱主，我喜欢信神，我喜欢主。另一个标准呢，这个世界上的也是好的，这个名牌大学还是很重要，我孩子的身份技巧是很重要，我要培养他这些技能技巧。这种 double standard 很成人对我们的孩子的影响很大。所谓 double 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你如果有第二个标准，那个标准一定是主要的，你不是神在第一位，就是你其他的标准是第一位。孩子非常辛苦，虽然爸爸说爱你，妈妈说爱你，可是呢，孩子最清楚的，原来是我考大学，考哪个名牌大学，这个在他爸爸妈妈心里最重要。他清楚的，你是什么样的观点，你的孩子就是什么样的观点。十八岁以前，特别是十八岁以前，你孩子的属灵观点和父母是绝对有关系的，这个所以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定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做，求神怜悯我们，常常我们都会有一个双重的标准。我们要了解神的话，了解主的心意和教训，我们呢才能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呢，来引导他们呢。如果我们都不认识神，我们就没有办法。那神是把这个责任给父母，特别是父亲我鼓励我们的弟兄成为家里主灵的口，不要总是叫姐妹来喊，哎呀来呀我们一起祷告吧，来呀我们一起聆听吧。其实我们的弟兄们，你们要先说来，我们坐下来，我们全家来读一段圣经，来我给你们讲一点。实际上每一个弟兄都应该成为家里主灵的口，我们这个信仰的试金石实际上就是看你在家里有没有你在家里的敬拜。这个敬拜还不是说一个形式上的和我们一个礼拜我们坐在一起唱两首歌分享一段圣经，最重要的是从心里面的在家庭的生活里面敬畏神，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也鼓励这个形式也很重要，如果你能够开始在你的家里一周一次，或者是每天一次，能一起读一段圣经，你的家会。那从去年开始呢，我的先生我们到费城去了，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就商量，孩子没有多少时间我们能够和他一起灵修了，因为他快要上大学了，到那个时候我们想跟他一起读一段圣经都很难。所以我们以前呢，我是一个星期一次，那有的时候我外出，我周末都不在家，那有的时候就他们两个，那我也很少有机会能和他们一起灵修，一起读一段神的话。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这样，每天晚饭之前五分钟，五分钟读一节经文，然后呢，大家轮流分享几句话，然后一起祷告。每天，如果你从五分钟开始，是很容易的，我想最多也就六七分钟的时间，每一天就这样，不一样，一家的朋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家，他们也试试了，很好。他们现在不如不行了，因为孩子平常习惯，刚一往饭桌上坐，孩子自己就去拿圣经叫你坐。我们的孩子很天真可爱，如果你从小训练他，他会监督你的灵性。真的，他是那个信任者的女儿，每次大家往饭桌一坐，爸妈有时候忘记了或者累了，他就把圣经拿来发给大家，然后就请爸妈来讲，不讲不行了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做父亲的一定要承担这个责任，否则有一天你站到神面前，神要这样子就问你。因为做父亲的这里特别强调那么父母对儿女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第二个关系就是儿女父母的关系，对儿女的要求，对父母的要求 我们就谈这么多啊。我相信还是昨天我们说的这个总原则，当万事万物都照着神所定的秩序运行的时候，神才看的是好的，不是当我们的感受好，那个时候神看的是好的。无论是夫妻关系、父女儿女的关系，还是主子的关系，都是一样。如果一个人能够不顾自己的感觉如何，而去遵守神所定的秩序，听从神所定的秩序，你就蒙福。大家去不顾自己的感觉如何，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那个感觉里啊、去衡量，我们就没办法真正的遵守神所定的秩序。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关系。就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从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请大家，我想这段经文稍微长一点，我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请弟兄先，请。 圣经也没有说你配服你才应该顺服，因为他是你丈夫，你应该顺服。这顺服的是个秩序啊，所以对我们的老板也是一样。实际上这也适用于我们在教会里面，连事上我们都要遵循那个秩序，在教会里面也是。你说我的顺服我的牧师长老，我的长职同工同工会的执事，或者是带领你的小组长，一层一层的顺服。可是呢，我们看牧者、看长老、看这个长子，我们都会看到他身上的缺点，只有错，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人。那我们还是要不要顺服呢？我们顺服的是神所设立的这个秩序。在教会里也是有一些这样，我们不能要求牧者他是一个 perfect。不可能，同工也是一样，大家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来服侍神的，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自己够格，所以我们对这个肉身的主人也是这样。而且呢，这里说到呢，用诚实的心就是你真心的来顺服他。真心的表示什么呢？表示不是在眼前侍奉像好人喜悦的，而是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就是领导在、领导不在，工作一个样我们以前不是在国内的时候有副的一样，其实真正能做到副的一样的是有神的人才能做，因为你领导是人，领导是有限的，所以你做了好事，如果你告诉他真的很棒，可是你归神做，你无论怎么样做，在背后做的神更加纪念。所以呢，对我们肉身的主人要像顺服基督一样实际上你听圣经的话，没有一句话是让我们吃亏的。我认识的弟兄他叫 Larry， 他在他的公司里，一个办公室里有两个人他在这公司里几年来得到老板的信任，老板知道他的工作，他做的是最多的，比别人都多。那么老板呢，有一段时间呢，就说这个工作多，你们可以自己写加班费，你写加班几个小时，我就照着你自己写的给你加班费。那么他呢，就诚诚实实的，因为他觉得他不必加那么班，他能够完成。那么他就大概一个月当中，他就加了2-4班，他就诚诚实实的写了这几个小时。然后和他办公室同样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加了好几十个小时每一天都要加，每一天都加，那他就得了很多的加班费。那表面上看我们的弟兄呢就没有得那么多的加班费但是神是公平公义的所以呢公义在神呢所以有一天老板在查看这个记录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说 Larry 是我们公司里做的最多的，怎么他才加了2次，这个人加那么多，他马上就知道了。然后呢，他提升这个 Larry 弟兄，他提升了，提升以后公司加的更多，而那个人多写了加班的，也没有得到老板的信任，实际上最终还是这个诚实的我觉得神非常负责任，所以老板知道，老板就提升他，他那个最后那个比他所失去的那个加班费要多得多在位置上也提升他。所以呢，我们学习顺服我们肉身的主人我也常常知道弟兄姐妹抱怨他的老板如何如何的不公正，那我就会照着圣经来辅导他，来劝他如果你还在这个公司坐下去的话，那么你不要去跟你的上司一直去跟他对，这样没有智慧，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除非你找到人不适合在这里工作，你离开这个公司，你就不在这个公司之下，不在这个人之下是可以的。你可以寻求神为我开路，让我去个更公平的老板的手下去工作，可以的。但是在你还没有去之前，你还在他的下面，那么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你要顺服他， 那个当恭敬的就恭敬他，这个就是智慧。尼西米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做了那个古列王的酒政，对不对？他做了那个王的酒政，做了很大的官，做了酒政，是递酒给王的，给王喝的，那么他有没有敬畏天上的神？尼西米有，他敬畏天上的神。当他知道他的家乡被毁的时候，他祷告在天上的神，进食祷告，他是一个敬畏的人。但是他对这个世上的君王，他有没有说愿王万岁？有没有说？没读圣经啊，说了，对不对？他有没有说？有说，你。所以呢，圣经教导我们的，那当恭敬的，你就恭敬他这个位置是神设立的这个权柄，当惧怕的惧怕他，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所以呢，这样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等候神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真的不配做你的 leader， 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千万不能要告他的话，觉得很难的，一定是等候神的时候，神会，如果他真的不配做这个领袖，神有一天会把他拿走。千万不能造反，在教会里也不是造反，在公司里也不是造反，这个都是神不是神心意的。说到这里，我想到有一次我回去探亲的时候，大概是第一次回国探亲，刚好是在装法门宫。那个时候我们家的一个亲戚是从很远的一个省跑来看我，那个他呢知道我那几天要回来，我离家七年第一次回国探亲，我们家很多亲戚都从外地来看我，那么他来了他说我走不开，因为他们在公安系统里工作，公安系统他是一级备战，什么叫一级备战呢？一级备战就是晚上睡觉不脱衣服，随时有行动就走，这叫一级备战。所以他的兄弟在就随时抓法轮功，那个时候刚好是在抓呢，那个时候他说我来往这几天没有办法出来，一直在干，所以谁不能动呢？不能请假。那么呢，他来了以后呢，因为他不了解这信仰，听说我是基督徒，而且当了传道人，他很害怕。他说这个是不是和法轮功一样的？他说这个基督教会不会去那个天门呐、示威啊？他很害怕。我说不需要，我说我们所信的这个神，如果他要叫这个政府倒，或者他要叫这个党，叫谁倒的话，我说这个神就这样，动一动小指头就行了，不必要我们去造反，因为他是神，现在神还没有动工，我们不会动的，人不会去推翻谁。神要掉到下面，他就必须倒。你让他听了这句话，他眼睛突然瞪大了。突然呀，原来你们信的这个最大。他是不是很聪明？我说你很聪明。是的，这个是最大的。所以我们要造反，他就知道。我说基督徒从来不造反，他就知道我们信的这个最大，因为是神的工作。他说：“请给我一本圣经，我得好好研究研究。你们信的这个最大。”所以一样的，我们对老板也是这样，不是用对教会，上面的权柄，神所设置的属灵权柄也是这样，不是用造反把它造下去，而是神来处理，等候神的。然后对仆人的第二个要求呢，就是甘心，甘心不甘心不同的，甘心做起来是老人员，不甘心的。满口的怨言，这是不行的，给谁做都是一样，在教会里侍奉还是世上的工作都是一样。有人说我不必要去认识神，我也不必读属灵的书，我也不必学那么多的神学，我只要做一个实践的基督徒。我告诉你，你这个实践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满口怨言。真正的侍奉神是从认识他而来的，你真正认识神，你才不会有怨言。你如果只做一个实践的基督徒，你去做这些事，你不认识他， 就做不下去了。
嗯，
确实。
嗯。
所以呢，甘心啊，很重要。然后主人对仆人就是一个要求，要什么呢？公正啊，不偏待人。
嗯，
如果你有机会做老板的话，你对你的下属、对你的员工要公正啊。因为什么呢？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虽然他的位置比你低，但是他人格不比你低，他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如果我们每一个老板都有这样的心态，你对你的员工就会有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从哪里来的？是对人身上神的形象尊重而来的。你没有，你如果你不知道对方身上也有神的形象，你就会因为他的位低而轻看他。如果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你就不会轻看他。人身上有神的形象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人之所以有尊严和价值，就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形象。人身上如果人没活出上帝的荣耀来，人身上尊严和价值就会被扭曲。所以当人堕入罪中的时候，我们身上神的形象被扭曲了，人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尊严和价值。所以在那些无神论的国家里，人的尊严和价值就被贬低。当上帝的形象被贬低的时候，人的尊严和价值就被贬低。当上帝的形象被高举的时候，人的尊严和价值才得到承认。难道这不是我们在北美的经历吗？我最近几年常常有机会回国时候，也有机会跟我的同事朋友在一起聊天，他们常常问我说，你说在美国有什么东西最好？我说美国没什么东西最好，以前我们中国没有的东西，现在只要有钱也都有。但是我说有一样东西还差一点，什么东西呢？就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还差一点。我说在美国，如果一位讨饭的向你讨钱或者讨饭，你不给他没有关系，这是你的自由，但你没有权利藐视他的人格，你不可以大声训斥。如果你大声训斥，被抓的是你而不是他。这一点我说我们还差一点啊，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人多，我们就去外面吃饭。你要去稍微大一点的饭店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饭店的外面有四个穿得很漂亮的礼仪小姐在那边迎候你，然后跟你鞠躬啊，向你说欢迎光临，您好。然后啊，我们这些人是像没看见人就往里走啊，有的时候我自己会很难过啊，每一次都是我留在后面说谢谢你啊，谢谢你。进去以后走到一个拐角，就有俩人站着他，欢迎光临啊，还像没看见的，没人似的就进去了。坐下来叫公主大呼小叫啊，好像花了钱就不晓得一种什么感觉啊。等人拿来东西了，我说你们能不能小声点啊，人家拿东西给你们要不要说声谢谢啊。我不是说我家人都没有礼貌，而是他们没有这观念，而他们的工作是服务性的，但是他们的人格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久了，我们在美国住久了，我们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呢，我们才有这样的观念，尊重别人的服务，尊重别人的价值。实际上，一位老夫妇在我父母之前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心中无神的人，目中无人。”我觉得这个话到现在我都觉得是对的。真正，我们每个人心中敬畏上帝的时候，人才会尊重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实际上，人和上帝是绑在一起的，因为人是他的像，是分不开的。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只是我们不承认。实际上，我们知道 当上帝的形象被踩在脚下的时候，其实就等于人自己被踩在脚下。这就是我们去观察那些无神论的国家为什么都没有真正的人权，人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那最后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就结束啊今天的这一堂的观察。这个例子实际上使我看到一个真正的照着神的心意做员工的弟兄，在中国南方一个很大的城市，一个家庭教会。有一次我去，我本来是想去在那里参加聚会，看看他们的聚会，上他们的聚会。可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虔诚，当他一旦知道你是从外面回来，无论如何就要让你上前面去讲。所以那一天也是同样，他们一定要让我讲。那我就说好，但是我要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分享，我就分享了一点，然后我就给他们分享。可是他们还是要分享，我就点名了啊！我怎么点名呢？我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我这样子，请我们当中最年轻的弟兄，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啊！因为他们只有二三十人，都知道谁是最年轻的，所以他就站起来。他真的很年轻啊，20多岁。我说，请你谈一谈，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无神论的大环境下为主做见证的？你怎么样成为光和盐？在这样的环境下，多了机会的地方就掉进染缸。你是怎么样能做到不说谎的？你在工作岗位上怎么能做到不说谎？我说，请你谈一谈。然后呢，这个弟兄就说，他说说心里话，我常常的软弱跌倒。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敢错过一次的聚会，只要弟兄姐妹通知我，哪怕是白天的聚会，我请假都要来啊！只要能请下假来，我都要参加，因为我实在需要肢体的扶持。他是在那个城市的一所大学毕业，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他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是一个合资的一个大酒店啊，这个酒店很大，员工上千人，他是做电脑室里面的工作，做电脑的工作，做得很好，工资比外面要高30倍。他说呢，一个年轻人在这样一个大酒店工作，实在负担也是非常多。但是呢，他说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阶段，这个部门的经理，这个负责电脑部门的，就从外面接一些工作来，用公司的机器来做，设计好了以后拿出去啊，赚了很多的钱，然后不交给这个上面的大老板，就在这部门里面发点薪。我们这个弟兄是基督徒，他觉得心里不平安，这样做是不对的，实际上不应该瞒着上面这个老板来在下面做这些手脚，他自己觉得很不平安，而且他也不想要这些。但是呢，他心里很挣扎，不拿这钱的挣扎还是小事啊，年轻人也都需要钱，但是呢，让他放下钱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不容易的是什么？你不拿这钱，就得罪了所有拿钱的人，而且也得罪了这个部门经理。他很为难，全教会都为他这件事祷告，全教会这件事祷告。给我们弟兄智慧，有合适的话语，让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这弟兄自己也祷告，全教会也祷告，结果很奇妙。他说那一天，这部门经理拿钱给他的时候，旁边一个人都没有。他就跟这部门经理说：“他说这个钱我不能拿，为什么呢？他说我工作没有信心，我怎么还能拿额外的奖金呢？”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常常很清闲，在清闲的时候他说我就读圣经，读圣经不是公司里的工作，他说所以我没有信心来完成公司里的工作，你让我再拿奖金那就更不应该了。所以呢，但是他说呢，这个部门经理没生气啊，他说了这几句话以后，部门经理没有生气，就这样说了， 说好吧，这个钱我给你存着，等以后我再给你，以后呢再也没有提到这个钱的事。过一段时间突然这个锦鲤要走了，不晓得是不是这上面知道了跑掉了还是什么原因啊，他没有讲，总之他要离开了，离开这个酒店，离开这个公司了。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我们这个弟兄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送他一个礼物，买了一个男用的皮夹子，再加上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游子音》，就是我们的吴敏成牧师写的那个《游子音》那本书，科学信仰角度写的。然后写了一张卡片，他说呢，我非常感谢你几年来你对我的帮助和栽培。他说我也非常盼望有一天你也能够认识我所信的这一位神，既感谢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同时呢也把福音传给他，然后他包好用礼物包好送给他。这个部门经理回家看了这个卡片，收到这份礼物非常激动，第二天来了握着他的手说，我一定要认识你所信的这位神，这一本书我一定要好好读然后呢这个部门经理就跑到别的部门去去跟别的部门说，哪一天如果这个老板要想炒这个弟兄的这个青年人的鱿鱼，他说他真是瞎了眼他说这个青年是最好的一个青年，他不贪心当然他没说什么事儿他不贪心，他不贪心他自己去为着我们的弟兄做见证，外邦人能够为着基督徒做见证，所以这个弟兄他的行动，我觉得他为主在那一个不自由信仰不自由的环境里面为主做了美好见证，既没有得罪他，温柔的没有得罪他，同时他行在了真理当中，没有同流合污，没有拿这种一良心的钱不正确的钱没有拿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谢谢。这样时间差不多，让我们一同来听听吧。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你也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的话，主也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让我们的家庭都成为荣耀你的人以及你的家庭，让我们的做员工的弟兄姐妹都成为受人信任的员工，主啊，让我们做老板的弟兄姐妹都能成为尊重员工爱员工的老板，也成为荣耀你的仆人。主，我们谢谢你，无论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在你面前我们都是你的儿女，都是你的仆人。主，我们谢谢你，你告诉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我也想问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以前对你的父母你觉得孝敬的不够，从现在开始你说我愿意照着圣经来做儿女，我也愿意照着圣经来做父母，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带领我的儿女，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举手。感谢感谢主，我看到请放手，我看到感谢主。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说从现在开始我愿意照着圣经来做员工，我要顺服我的在上掌权者，我要顺服我的老板，顺服他如同顺服主。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当中有没有做老板的弟兄姐妹，你说我愿意照着圣经来做主人， 来爱我的员工，来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荣耀神，请你举手。感谢你。好，请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站在神面前，也站在神面前，都跑不掉了。天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何等愿意遵行你的话，何等愿意听你的话。主啊，这些站在你面前愿意照着圣经做儿女做父母的，愿意照着圣经来做仆人做老板的，主啊，这些弟兄姐妹求你祝福他们，成全他们的心智，让他们在家庭中在工作中荣耀你的名，主啊，让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见证你自己的荣耀。当我们愿意行而行不出来的时候，主啊，求你帮我们一把。主啊，这些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他们既然立了志向，主，我们就求你的灵成全这个志向。主，谢谢你让我们的家庭在教会里，让我们的家庭稳定，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世人的榜样，成为世人的羡慕，这样我们就借着主啊弟兄姐妹的见证把福音传出去。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无论在家庭里面在工作岗位上都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自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